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安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
哎，陆家，我们上次讲到主耶稣给门徒的提示啊，就是在末期之前地上必有的各样现象。
嗯，
哦，我们讲着讲着就讲到这里边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爱泼辣，有没有？
中国好像现在还没发现。我登革热最近发现了，在广州有上万的。
你看这个网上就有人开始留言了，说这个想要用这个爱泼辣来传福音，不知道怎么个传法，就来问蒙哥了，好像蒙哥真有答案一样的。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这个想法很奇怪呀，他要是没看见你这个人，
嗯，
他光听见你声音的话呢，
嗯，
他对你印象很好，好像觉得你什么都会。
这就是所以以前你看那个早期传福音的时候，
嗯，
听那个良友广播啊，那个，真的很带劲儿的，就是感觉这个人就跟圣人一样的。
我就常常用这个例子，就是台湾以前的电视台嘛，就节目还少的时候，有一个主持流行音乐的，叫做金曲小姐。哎呦，她每次上台的时候，她就戴一个草帽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她的脸？红啊，红啊，
雾里看花是吧？
后来，哎，他帽子摘下来以后就一路下坡。
是啊，
但是既然这个承蒙听众朋友这么热爱，要问蒙哥说爱泼辣怎么传福音，哎，咱们今天就先讲讲这个题目吧。
你说这个病毒了？
哎，这个病毒，他在我们留言栏里面弄了一大堆这个新华社前前后后的新闻。你觉得像这样的东西，整个的现象，整个的世界里面有哪一些的入手点可以让我们用来传福音的？
我上次看一个新闻说，这个埃博拉疫区嘛，
嗯，
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，
从死里复活是吧？
就是这个卫生组织啊，在这个他们高发的那些地方，在帮助他们这些穷人嘛，
嗯，
有一个人就被扔在街上了，
嗯，
当时基本上看来就是这个人不行啊，
嗯 嗯，
然后等到三天之后，
嗯，
三个整天他也没吃没喝，然后就搬尸体，嗯，忽然那个人就活过来了。
哦，那就是没死透，就像有人讲耶稣钉十字架没死透，这种是没死透的人。
关键问题他真的是风吹日晒三天三夜啊，居然没死，后来他就醒过来。
埃博拉这个病毒向来它的死亡率不是百分之百的，你并没有药可以救，那是怎么个救法呢？就像在美国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救法，他就是把你隔离起来，尽量去保持你身体的水分啊，因为你会吐嘛，你又会内出血啊，尽量保持你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，延续到一个地步，你的免疫系统它自己会制造抗体对付这个病毒啊。这个人的免疫系统实在是太了不得的一个神奇的东西啊，那真的是神造的。
所以你像大麻风这种就被流放到旷野里了。
现在在这个疫区照顾病人的除了医疗人员之外，还有一些是没死的人，他好了，
嗯，
他就可以回去照顾他，因为他不用怕再被感染。
他这种病毒都是有这样一个特征的是吧？
病毒都是这样，所以他们要发展疫苗，说是试验性的疫苗快要可以出来了，病毒都有这个特色。
但是他又有这种变异的可能，嗯，
所谓的变异往往是说他本来就有好多种，
是
那你
被人发现
强壮的又出来了，你把旧的都灭掉了，但是还有 不见得是旧的变，而且这个所谓的病毒呢，它本身它就有交换信息的功能。
嗯，
啊，这东西不是所谓的进化出来，不是它自己搞的，这东西太奇妙了。那最奇妙的就是人体这个免疫功能，能够让这个人继续长期的活下去的话，
嗯，就能打败他。
他自己会想出办法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。但是你说现在，哎，就像这样一个新闻，这样一个大家都在注意的新闻，我们要用来传福音，照道理说应该是有一些入手点。那陆家觉得我们这些入手点可以从哪里来呢？这个福音的信息你可以怎么去组织它呢？
对啊，埃博拉疫情在其实不单是非洲啊，以至于全球已经都这个同一个脉搏跳动了。
哦，现在是风声鹤唳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但是你要开始讲呢，你单单从这个新华社上的新闻是不够的啊，你要用时事来传福音呢，就是自己要做功课。所以蒙哥为什么不常做这样的节目？因为太费工了。
嗯，你说美国疫情播报有几个人新感染是吧？
还不只是这样，因为你如果要用这一类的东西来讲给大家听，那你最好讲的东西呢是人家还没
听过，科学性，
也不见得是，总之是能够引起人家的兴趣的。
那或者
这个题目引起人家的兴趣，可是如果你说的也就是大家都看过的，然后发表一些感想呢，那是最让人家觉得没味道的，
嗯，
对吧？那你先要把底层的工作给他做好了。像这样的情形大家都觉得啊，就有点像这个激光啊，地震啊，
似曾相识是吗？黑死病
打仗啊，因为你觉得这里面有福音的入手点，但是第一件事情要做功课。那这功课怎么做呢？尤其现在有网络啊，查陆家福音的时候你也说了嘛，现在年轻人，现在年纪大的也是一样，了不起看看报纸，大家都是在手机上看那个短短的东西，
是
别人替你整理好的东西。
嗯，
那传福音的话呢，你这个功课怎么做啊？你就不要局限于这些的新闻线索，比如说，嗯，这个埃博拉现在才有还是本来就有，你这个事情就要先去弄明白。这病毒跟细菌有什么不一样？假如这个太科学的话，那至少这个病毒的历史曾经啊在什么地方发过，从前发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这次这么严重？
这个百度上全都有了。
百度上怎么说的呢？
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发现了它，
嗯，
然后就被医学界广泛的关注。它是一种能够引起人类或者是像这种猿猴啊、猩猩啊这些灵长类产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毒，死亡率比较高，在50%-90%之间，致死的原因一般为中风、心肌梗塞、低血容量休克，或者是发生器官衰竭、内出血，大概是这样。
那他有没有跟你讲这个历史呢？你晓不晓得这个历史要去哪里找呢？
埃博拉发现它的历史啊，
成为传染病的历史。你刚才已经讲了，它是1900多少年的七几年就有了，是不是？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嗯，是每年发病呢，还是怎么样呢？
它有分好多型呢，这个埃博拉
讲得太仔细就没人要听了。
嗯，
过去发病的这些记录你去哪里找，晓不晓得？不能光看百度，因为很多信息不可靠，你总要再去找一下它的根源是什么。哎，这是我们念大学，尤其是念研究生啊，你一定要学的一个功课。不但要引述，你引述的时候你要引述到原作者是什么，有哪一个是最可靠的资料，你要把它找出来。
什么维基百科？
美国的学生老师常常给他一个规矩，就是说你不能够就是从网络上这么一搜出来那个就作为你的资料，不行的，你还要有更正确更可靠的资料。
嗯，你要什么医学杂志？
美国有一个地方啊叫做传染病控制预防中心，这是政府的机构。在这里边呢，在他的网站上，每一种传染病大致的情形以及瘟疫发的历史啊，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摆在那里。
中国可能没这么全。
没这么全归没这么全呢，你要知道去哪里找。
嗯，
你先问问一个比较内行的人，说知道我去哪里找这个消息。像这种网页，中国不见得会去封的吧。
嗯，
啊，这个消息你能够打开来，你说我看不懂，哎，你用百度的这个翻译大概可以让你看懂个差不多的啦。
嗯，
现在这个翻译功能蛮好的，所以你要看这个底波拉或者是艾波拉，你要找的这个网站是 CDC， 那 ABC 的 C， 然后是 D， 然后再一个 C， 叫做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， 疾病控制预防中心，这是政府的机构，所以它是 CDC 一点政府 GOV， 美国的政府后面它这个域名啊都是挂 GOV， 就是政府的意思。所以很简单，你进去之后呢，你把这个 Ebola 叫出来。
CDC 什么？
CDC 点 GOV
有没有点 com 吗？
没有没有，它就是点 GOV。
哦，出来了，
出来了，对吧？没封掉。然后你要知道 Ebola 的这个英文名字是什么，你就把 EBOLA 输进去。
嗯，
那它这个里边就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了。你找找找，你会找到一个东西，它叫做这个它的 outbreak 泛滥成灾的历史啊。这个历史呢有一个字，就是历代志，历代志叫做 chronicle， 按年代来编排。那它里边就有这个 Ebola 的 outbreak 的历史，那这里边就出来了。它最早是1976年呢、啊，在这个扎伊尔刚果共和国了。
嗯，
那是第一次被发现的。那个是因为针啊，医院用的针没弄干净。
嗯，
那一次被感染的人有318，死了280，那是相当相当高，88%。第二次才是你在百度上所说的那个苏丹。
嗯，
那还是因为医院的关系。你看这个传染病啊，常常是你认为最不会让你生病的地方，却是最让你生病的地方。
医院里病毒太多。
哎，这个马上就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入手的题材。你要传福音，你固然要讲埃博拉，可是你不见得就是要讲得太老套，做一点研究，你很快就会找到一些入手点。这头两次的病发不是在外边，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医院里面，医护人员。像这是在美国，哎，大家都晓得了，死了一个人，那是谁？谁被传染上？两个护士被传染上，有一个还是越南护士。第三次是英国被这个带菌的针头戳倒。那你再往后看呢，有好多都是这样。那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
嗯，
我们都以为这是在美国第一次出现，其实不是，1989、1990年都出现过。
这个好像就是传着传着就很那个。
1989年是在宾州维吉尼亚州做实验的这个场所啊，从菲律宾进口了猴子，发现有这个埃博拉的病毒。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被感染。1990年，
嗯，
又是进口的猴子。那这次呢，包括德州从菲律宾进口的猴子，使得四个人呢、啊、身上产生抗体，哎，但是他们没真的生病，产生抗体就表示说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曾经扩散开来，但是好像没这么严重。那个埃博拉叫做 Rustin 的这个东西没这么毒啊，自己在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这些东西大家没听说过，就比较好玩了。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也发生过。以后比较典型的在非洲的爆发呢，就是像1994年这种爆发，它有52个人被感染了，60%的人死掉。那是在一个金矿的开采的地方，在这个热带雨林里面，本来人家都认为是黄热病，到后来才知道是埃博拉。哎，但是就算这样呢，那时候人也没全死，死了60%。
嗯，
整个的统计数字看起来呢，最高的可能是像这个2000年在乌干达，425个人被感染到，一半的人224个人死掉。那怎么回事的呢？哎呀，那个事情在现在这次也出现类似的情况。他们有这个埃博拉病毒死掉的人要出殡，出殡的时候呢，
感染
不知道这东西多厉害，所以参加葬礼的人还有医护人员家属啊，哎呀，通通都给染上，这就很严重了。
嗯，
但是那时候也不过就是400多嘛。据现在的新闻报道，这次这么严重，主要就是从前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，现在这次跑到城镇里面来，跑到人口集中的地方来了。
嗯，
那你看，从来没有一次上了千的，还有一次呢是他们找到一只死猴子，大家在那边分着砍着吃啊呢。喜欢吃猴脑的人稍微小心一点了、啊，这些东西不是好玩的。
嗯，那也是满汉全席一道菜
呢。嗯。这次一下就上了好几千，
大的瘟疫跟当年非典也有点、
哎、这些东西你跟大家讲一讲，大家就比较有兴趣啦，而且觉得你讲的东西就比较可靠，觉得你有学问，其实不是，你就是知道到哪去找。
嗯，
而且找的资料是不会错的。最尴尬的事情就是你去百度上找一个结果是错的，是吧？那就不好意思了。
维基百科会好一点的。
所谓的维基百科就是老百姓自己上去搞的，中文的维基百科参与的人很少，英语的维基百科就很多人进去更改，啊，那就比较可靠一点。 而且人家真的是带着这个专业的这个知识跟负担去做，做得挺好。中文的维基百科你去看里面的，往往就是很简陋的一些资料，也没有出处，也没有什么的。你要再进一步的想就是他所做的研究再去研究下去，就不容易研究。我们在这些资料的面前呢，你应该能够问自己一个问题，请问他为什么可怕？这应该是小孩都能够答出来的。他第一个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啊？
他会死亡率高吗？
对，第二个可怕的地方呢？
就是让你得病了，身体不舒服。
传染率高，如果传染率高，死亡率不高的话，那还算不算瘟疫？还怕不怕了？
那不跟感冒一样吗？
啊，就是啦，就是啦。哎，所以这个重点还是在什么地方啊？
那死亡率高。
那死亡率高到什么地步呢？你看这所有的记录里面，
50%以上，
哎，50%以上，哎，前面讲过，有一次呢，很早期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到了88%有，就是第一次开始爆发的时候，
嗯，
在这个刚果共和国的时候，你要传福音的话，你讲到这里，你突然转一个，转一个方向，其实蛮好的，
对，
你叫大家猜一个病是死亡率100%，
嗯，
什么病啊？
什么病？死亡的病。
人就是一个病，只要是人就没有不死的。
嗯，
死亡率是100%。你有没有认识一个不死的人？没有认识一个不死的人。可是你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你不觉得可怕？而现在这个埃博拉呢，死亡率超过1%，你就觉得可怕？这是因为人短视啊，对不
对？
你要是几天之内就看，眼睁睁眼看着他起高楼，眼看着他楼塌了，你就害怕。
嗯，
这个叫做死亡率高。你要是慢慢的时间拉长一点，他还是死了，你就不知道害怕。
对，他好像觉得这就有点完满了啊，从娃娃到长到白发苍苍的老人，
这明明是一件应该害怕的事情，你把它当成一个完满的事，叫做什么寿终正寝。
嗯，
这是无知的人才说的话。那你就可以直接转到福音里面去了，这就够了。因为像这样的例子，你不太可能什么事情都和福音对得准准准的，不太容易的。
嗯，
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重点，就是伊波拉到底怎么个治法？你
里面有资料。
美国去的两个医生啊，宣道士，在非洲被感染了，坐飞机回到美国，治给他治好了。他们用什么东西治的啊？有特药吗？他们说是用过实验性的药，但是到底是那个实验性的药让他好呢，还是这个本来不该死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自身免疫系统形成抗体。
为什么他的自身免疫系统在美国就能够形成抗体呢？这个又是我们需要去做功课的。
嗯，
你仔细的去找，你可以找出来的。其实他们就是保持你身体里面的水分，确定你不会再被别的病所感染。因为说是埃波拉死啊，其实不是埃波拉死，是埃波拉造成种种的内脏的衰竭啊、出血啊这些东西让你死。
嗯，
你如果能够尽量的维护这个人，那前面说过，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最后打了胜仗了。
嗯，
那这个自身的免疫系统为什么会打胜仗？其实你说我们哪一个病不是自身的免疫系统治好的？都是啊。你以为医生治好了？你以为吃药吃好的？那这个观念
辅助，
这个观念也可以拿来传福音。同样的啊，和刚才所说的一样，就是照着基督徒来看呢，真正的传染病是什么？
死啊！
死是从哪一个传染病来的呢？
亚当与夏，
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啊，埃博拉从一人入了美国，就是这样。引起全球大恐慌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没人把他当回事儿。
嗯，
就是因为他死得不够快，如此而已。恨不得你早点死啊，恨不得大家都很快就死了，所以会听信福音，是吧？
但是很多其实并没有多少恐慌，因为觉得这个事情离得很身边很远嘛。
惯了，习惯
了。而且就是跟看报纸一样，我看看，
嗯，
哦，今天出个车祸，明天死个来个重病。
没错，哎，
嗯，
所以传福音是要借着这些新闻这一类的东西从人的心里面唤起来。传福音不是硬要用这个埃博拉这个病，别用得太用力，用得太用力人家就不听了。你讲到一定的地步，就比如说你看见这个数字，你觉得它可怕呢，那你越往这个疫区靠近，你就越觉得可怕。你真的在那个医院里面工作，你就很紧张了。
嗯，
诶，还有一些相关的新闻你也可以用啦，比如说像我们德州，因为它也是个进出口的大地方嘛，啊，很多人从中南美来啊，从非洲来都有，很多很多人每天经过这里。那德州的州长立刻就下令啊，这次尤其是个一月呢，是从达拉斯这边出了纰漏啊，第一个死的人呢是在那个地方先被拘了，因为没诊断出来嘛，把他送走了。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出去又感染了好多人。那这个东西它有个特色，就是它还没发病的时候它是不会感染的，等它开始发低烧了，等它开始发低烧了，
一般都是这样。我们小孩幼儿园里也有这个叫做手足口，
也有潜伏期是吧，
潜伏期一个礼拜，像国庆长假嘛，很多家庭都会带小孩出去玩呢，回来之后没隔多久有几个班里面就小孩就发出来了，就很有可能去外面接触了这些病毒嘛。然后国庆的时候玩的时候都看不出来，一上学哎他里面发烧了，然后嘴巴里就长疮了，手啊脚啊都有起泡了，确诊说哦这个病就是这个口蹄疫。
那就问问啦，这个埃博拉这个潜伏期多长啊，要等多久？
2天到21天都有可能，
就是21天，过了21天就表示你大概是安全。那他潜伏期开始发病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？低烧。好了，那这又我们又可以讲了。手足口他潜伏期一个礼拜，你觉得很可怕？哎，但至少呢，要死人还不是这么容易。埃博拉潜伏期21天，哎呦，这个挺怕人的，很不方便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一个病它的潜伏期是21年，那请问你，它是不是一样可怕？还是你？因为时间太长了就不觉得它可怕，
觉得哦还有21年的还蛮长。
是啊，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吧，和刚才所讲的死亡是一样的，这些都是你传福音的入手点。
嗯，
我们看见一个小娃娃生下来21天，你看他觉得真可爱，刚生的时候像个小猴子一样干干的，21天是他妈妈的奶，又已经吹起气儿来了，哎，圆嘟嘟的，那你觉得很好玩，看了大家都要去捏捏他，抱抱他，逗逗他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21岁了，大家一看见他就要上去抱抱他，捏捏他，逗逗他了？为什么21天的孩子你会喜欢他，21年的孩子呢你就不喜欢他？为什么呢？前面这个这么可爱，后面这个这么讨厌，怎么回事的？我女儿现在就是21岁，哎呀，那每天她可以让我生气，为什么？
不听话，
因为潜伏期了嘛，罪的潜伏期已经发出来了，再发下去就要死了。
前两天看见说有个老爸女儿到了青春期叛逆期，他说哎呀，有一段时间都觉得这个女儿到底是不是我女儿，因为我这个老爸在他面前只有三个职业，厨师，司机，还有提款机，
就是这么回事了。这深得我心，就这么回事。而且他对所有的人表现都很好，他在所有的人面前的表现都很好，大小姐嘛，回了家在爸妈妈的面前那是
就讲不了话。
哎，罪的病毒啊是全盘爆发，完全不留余地。哎呀，真是气死人。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很好的入手点。那哎，刚才讲到德州政府，德州政府为了这件事情呢，尤其这个达拉斯的医院本来说是可以控制啊，没问题的，后来发现纰漏出的多了，两个护士被感染了，那还有一个被感染人去坐飞机，据说还有一个护士呢他去坐了邮轮的，还好那个护士没被感染到。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大家都说没问题的事情到后来发现是有问题，对不对？
不可靠啊，
你不要因为权威怎么说别人怎么说你就听了，有的事不能让别人告诉你的，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你一定要自己做决定，你到底是不是个罪人。哎，人的灵魂在不在，上帝有没有留一条救恩的路给我们，这个马上就可以扯到福音上。
对，不要让别人替你想，你就接受了就哦好了就这样。
对对对，但是呢这个新闻还没完，这个新闻还有一条呢，就是德州的州长呢立刻下令
解决办法，
他要成立几个中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一旦发现这样的病人，立刻把这个病人丢到那个中心里面去隔离，并且在那个中心里面有特殊受过训练的医护人员，像救火队一样，完全包给他们来做。哎，这个办法好，对不对？那就要问了，
做研究了。
不是，救火队大概需要多少医护人员呢？30？谁去啊？有生命危险的，谁去？
对，谁愿意去？
对，你传福音你就可以问了，愿意去的举手，举手。
要有是得过这个病毒还活下来的人。
那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这样的人才啊，要不要进口一些得过这个病毒的人？
进口一下吧，从非洲进口几个过来。
但是我告诉你，老美就有这个长处，你要几个你就说吧，一号召马上就满，马上就有30个人支援，没问题的。
嗯，
他们指定的医护治疗中心之一就是 Galveston， 我们南边那个岛上。
嗯，
岛上早就已经发表声明，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，我们有专门控制传染病的这种病房，还有这个什么 incinerator， 就是高温的处理机，能够把所有被污染过的东西一下子给你化为灰烬。而且我们已经有30个志愿者。
嗯，
在美国住久了就知道，他如果是宣布要50个，马上有50个人，没问题的。
哇，怎么这么好？
哎，
中国人心态可不是这样，中国人心态说，哇，我去送死了，我才不要去。
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，可以讨论讨论啊，为什么我会这样？为什么你心里会不愿意？那再扯下去，就扯到罗马书里面讲的嘛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现在要你为病人不见得会死，你都不肯定。
是啊。
是不是？那这是一个啊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这几天呢、啊，因为达拉斯这边出的状况、啊，因为大家不断的在那轰啊，所以呢，美国政府呢就又开始想出一些的办法来，它有更严格的规定，告诉你医院要处理这种病况的时候呢，哎，是怎么个处理法？他们起先开始的时候是说，哎，这个东西不为空气传染，你需要有身上的液体啊，比如说鼻涕啊、出汗啊、血液啊、排泄物啊，你要接触到才会传染。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这么简单。你可能病人打个喷嚏，或者你碰到他都可能。起先并没有说你要全身罩起来的防护衣，现在就全身要去照顾的人要全身都要隔离，从头到脚啊，全部都要罩起来。那这个罩起来还不算呢，问题是这样，最容易出状况是什么时候出？你知道吗？
嗯，换衣服的时候。
哎，脱衣服的时候，穿衣服的时候，你会出纰漏，因为这东西你平常也不穿，对不对？那他们现在有一个办法，这老美他们就会想这种办法。他说你脱穿这个防护衣，全身的防护衣的时候要怎么样个脱穿法，你想的吗？当然要训练你怎么脱怎么穿、嗯、你可以想象这个像一个潜水衣一样，对不对？像个太空衣宇航员穿的一样。他现在他是这样规定的，你不但要受训练，而且在脱的时候穿的时候，两个人要彼此看，
彼此看，
哎，彼此看，要用别人的眼睛来检查你，看你身上有没有漏洞，对不对？
是、哦。
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传福音好不好用？这个传福音很好用啊！我们人，
嗯，
以为自己不是个罪人，以为我不需要主，但是其实你自己看的东西有没有漏洞啊？
你肯定
漏洞可大了。
嗯、别人一看，你就给你提提建议。
是啊，连你儿子都可以告诉你说你的毛病在哪里。
是、
啊、美国这边有个小孩啊，他们现在就常常把这个东西放在这边是 YouTube 了，你们那边是什么？就是说这个短短的影片呢、啊，视频。
我们那边要优酷土豆。
那这有一个小孩，他爸在开车，他坐在后面，大概他妈妈拍的。这个小孩很小，一个小女孩，很会讲话，
嗯，
一脸正经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呀、啊，实在是放太多屁了，你就到处放屁。”你刚才在沃尔玛买东西，你也放屁，你上车也放屁，
屁爸吃多了，
这是一个屁爸的，到处放屁，小孩很正经的，他爸爸不知道说什么，他当然知道他太太在拍啊，他就跟这个小孩说 ，I love you， 我爱你。这小孩还有话，他说你不要因为我说你放屁太多，你才跟我这样讲。这连小孩都能够找到他爸爸的毛病，而且讲的爸爸是没话可说。哎，你认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和别人看起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那是别人看得准了，不是你看得准。我们彼此看都有问题了，请问上帝看我们有没有问题呢？
嗯，
是不是？
不得了了。
哎，你认为你没有受到感染，到最后你受感染了没有？受感染了。
嗯，
所以这又是一个可以谈的题目。啊，这都是一个入手点。那还有一个入手点，也是个新闻呢、啊，就是德州这个越南护士， 他接受治疗呢，那还有一个尝试性的治疗，就是把以前在非洲被感染的那个宣道士啊，他回来痊愈之后，从他身上提取血清，打到这个越南护士的血液里面去。
嗯，
那希望能够有一些效果，
产生抗体。
这个观念就是什么观念呢？
解药。
如果有一个胜过死亡的，我们又得到了他的生命，我们就怎么样？
我们就大家都有希望。
不是都有希望了，有一个从死里复活，那凡在基督里的也都复活了。这个就是神的做法。神为我们解决的问题，这当然是福音的老套。最大的问题是死亡的问题，是罪的问题。你不要光看这个埃博拉问题、战乱问题、瘟疫问题啊。
是。
那我们讲到现在都还没有讲这个大家认为你会讲的老套，就是主耶稣讲的世界各处都有饥荒、瘟疫啊。你这个你能够讲的东西其实蛮少的。你不如就从这个新闻里面，因为大家的耳朵在听，你从这里面发掘一些福音要素，那就比较好办了。
是。
那你要讲故事的话呢，还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，但这个故事我自己没搜到，是我太太在开车的时候听见的，这可能是这边基督教电台放的。就是说从前这个以波拉不知道是哪一次啊，也许是这一次，也许不是这一次，刚刚开始爆发疫情的时候，他们知道是这个埃博拉的时候啊，正好有一个美国的传染病专家跟非洲当地的医生在一起，那也许是因为他们请他来，因为有个难诊的病，总之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两个医护人员在照顾这个已经要没命的病人，然后发现他是这个埃博拉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要把他带到隔离室去，对不对？
是，
那你总得有人把他带去啊。那这个老美医生都是这样子的，他立刻要去帮忙。那两个非洲的医生呢，就把他挡在外面说 ：“No， 你留在那边，你不能进来。”
要被感染了。
对，那谁带呢？他们都不叫别人带，他们就两个人把这个病人呐、架起来就带到隔离室里面去。
他们带倒霉了。
那你可以想而知啊，你可想而知啊，这个美国医生就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啊。就接下来是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都病死了，就是把这个病人加进去的这两个医护人员。美国医生把这个故事带回到美国来。但是我还没找到，我要能找到的话，就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的这个来龙去脉呢弄一弄，那就更有意思了啊。所以你看看陆家，我们讲了一大圈啊，这里面是不是有足够的福音素材呢？
是啊，可以。可以。
你开始做点研究，好好的祷告啊，把你的眼光放宽一点，你发现就很多很多的入手点。但这个入手点呢，是用其中的某一部分、某一个事件的环节和我们要传的福音连在一起。不要反过来把这个福音硬要套在现在这个埃博拉的病情上，那你就不容易了。好吧，那我们讲这个埃博拉呢，就先讲到这个地方，下次再回到路加福音里面看看主耶稣对我们这个世代的预言啊。除了埃博拉之外还有哪些事？
好，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天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 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。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。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